Nyang ji chenpo tsordun himi xiao zongni monglong chenpo ngabja tawa parkar tanggong chantu shirmur do tumba tukji chenla shiang sar loom jenpo shivsha genji tenyo zu tukze ozira darshi huarta shir zablam tukze tanpa xar njotpa rinzin jime langpa la shiang sar mawi sengkim chenro nyang lai khari kanda zongpo monglong nambar jang chepji jawin chenlin zhen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zhe lu jin me zhen qin zhong ba ti lai wen pen zuo la ba sheng yi wen deng zuo hu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an la ma ren xiang zhe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讲这个引导呢分两个方面，再讲点儿说说自发。那么说说自发呢分三个方面的内容，再讲第一说端不三业。讲这呢分两个方面，再讲第二别说说端十恶。讲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业相，第二呢就是果相。那么第一课内容讲完了，再学习第二课果相。果相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略说，第二就是光说。再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艺术过，第二呢就是等有过，第三呢是正常过，第四呢就是私用过。那么第一个讲呢，再讲第二等有过。等有过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第二呢就是别说。再讲第二别说，别说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造作等有，第二呢就是凝收等有。那么讲这个等有过的时候呢，别说的时候，确实从造作和凝收这样的一个等有上面来讲。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等有呢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造作上的等有，第二个就是凝收上的等有。而且这一切都是呢讲因果律的无紊乱，同类酬报的。那么讲到这个造作等有，着重在业性的习性上面，前一次怎么做了，后面预言还会怎么做，它总是同类而起的。譬如原先喜欢偷，现在还是喜欢偷，不会一下子喜欢做布施。同样的，前面喜欢颠倒看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没有对治到自谦它不会一先行就变成很纯正的，这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邪训是很可怕的。过去那么训呢，思想见解心理模式等等这些数精确了以后呢，就会同类的反应。这样我们就清楚造作等有，着重在业性的习性上面，前面怎么样做，后面也遇到缘时还是那么做，都是呢同类而起的，同类的一种这个反应。因此呢，各种的这个邪教啊、邪的政治机构等等，都是呢首先通过洗脑、灌输那一种间接的模式，然后呢你本人就同类的反应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有。或者呢各种的外道思想家，他有一种间接上的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控制主义，他的我执非常狂妄，想吸引一大批的信徒信奉他的主义，因此呢他以种种的教利欲来这个说明，之后呢让你感觉就是那样的。譬如他说任要放肆，任要张扬自我等等，那么你询问了以后呢，由间接到行为就会按照那种去做的，认为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就 开始模仿，只要一次熏了以后呢，下一次又会出来。哎，这种同类的翻译就是这个造作等流。就像过去几十年前看这个武打片，那么这个小孩一看了，第二天一醒来爬出去拿棍子就开始舞起来了啊，那么这种就叫做造作等流。杰作呢就是流行歌曲，那么一听了之后从这个发廊里奏出来就会这样唱，千年等一回啊，等等等等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就是网络上各种的新式语言，只要一传播马上造作等流就出来了，而且呢互相传染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同类的东西你本身只要认同了，然后心理上稍微一模仿，下一次就出来了。有这么厉害，下一次不会出别的方式。当他一下子认同的时候就已经生气了生气，那么起了生气以后呢就开始有欲有性了，接着下一次就出来了。所以呢就是暴力片造成一大批暴力者，同样这个爱情片呢造成一大批痴情者等等，全都是那一种同类的翻译，都是那造作等流的状况。大家清楚现在网络文化的传播，它的流行面呢很大很广，会出现同类的流行病。不管是大众方面就成了大众的病，同样个人的方面也成了个人的病，都是这样同类在流行的，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流。一般人就傻乎乎的，他不知道有个心，所以呢就是乱训一通，然后呢还自以为是，认为这个很对很好，所以呢一般人都是没有智慧。你看造作等流上面他有时代的一些业力的病，他有时代的一些心理的病，不必说从前生来，现在的业就翻译得非常的快，陈述得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前一个小时还在训，而后一个小时已经会了。那么各种的东西都是来金镶小品的，各种的状态由于训习过度了都会忘记，那只是个虚妄的分别，还以为这是非常的对。但是呢一旦颠倒了以后呢，只会造成无数的苦难。所以呢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的状况有非常非常多的颠倒，因为它流行面很大，又是同类的流行病，那不管是大众方面还是个人的方面都成了可以说大众的病和个人的病都是呢同类在流行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流。那么造作等流从现实来看，吸到一个动作，吸到一个延伸，吸到一种做派，或者呢吸到一种赋诗，吸到一种表演，吸到一种方式，迅速的就能够传播开来。而自身从制作一种不甘落伍，落伍就不识人的这种状况，马上就小品很快就能表出来。但是这种表的都是颠倒的，是费力的，因此呢人都是汹涌的在增上烦恼，在增上邪性。譬如要反传统反正规，他用一种反面的说法让人感觉非常有味道，非常奇怪，而引人注意。那么人熏了以后呢，马上就会这样说，夸张颠倒，黑说成白，白说成黑，善说成恶，恶说成善等等，让善恶交换位置，让这个心呢反面去转，然后呢就是哗众取宠的，凸显自我的，赞扬自我的等等，就像这种很快很快就会学会的。或者呢就是表演自我的各个方面，全部都是包装的，全部都是那掀起等等，那么这些熏多了以后一下子就发出来了，那种等流非常强。那这种等流非常强的话呢就会烦恼滋生，然后呢一下子刹不住的时候，它也不是以因果的力去衡量的，二是呢认为我本人完全可以超越，我本人可以自由随便的可以显性的。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那种非礼的心一旦强盛之后，人就会疯掉、垮掉、碎掉等等。再者呢，凡夫人的私欲心大了，那么这个人的私欲大了以后呢，每个地方都是一种搏斗的精神，一种动怨的作风。这种行星上的等流，在发自于身后上的等流非常的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末法时代成为业海泛滥的一个状况。这样我们就明白新时代的业国观，就是这个加速度的造作等流状况，的确就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二，临手等流。临手等流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杀生的临手等流；第二呢，就是不逾矩的临手等流；第三呢，就是欲邪性的临手等流；第四呢，就是妄欲临手等流；第五呢，就是利见欲临手等流；第六呢，就是出恶欲的临手等流；第七呢，就是七欲的临手等流；第八呢，就是贪性的临手等流；第九呢，就是害性的临手等流；第十呢，就讲邪见的临手等流。所以呢，原文上这样说道：第二，临手等流，十不三一，各有二种。那么在进入真实的引导之前，首先大家要正确认识临手等流的业果相。那么说到临手等流，这个等流就是指在因果律上面，果是跟因同类而先性的，同类而先性的，所以叫等流。这就是由无紊乱的因果定律所决定的。我们通常说丝毫不损，意思就是等流有造作习性上的同短二流，又有受固保上的同类而临。那么前者就是造作等流，然后呢受固保上的同类而临就是临手等流过。所以呢，这里说的就是临手上的等流，而且这个临手等流这个受字就是十二缘起之当中的受字，就是临手等流的这个受。那么这个临手等流呢，首先我们以两个比喻来说明一下，其次呢从意义上再讲一下，这样的话呢比喻上说明再意义上讲，大家就会非常清楚。那么以两个比喻来说，也就是第一个呢是回向欲，第二呢就是金相欲。那么其中第一个回向欲就是对坐三姑说喂喂喂这样就领导喂喂喂的回声，说呸呸呸那就领导呸呸呸这样的一个回向，不会说喂另一个呸，说一个呸另一个喂，没有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叫做无紊乱，一一都是这样的同类的回应，这个就叫做天道好欢，这个叫做因果法则不会紊乱。那么这样您受到与业因同类的过报，所以叫做临手等流过。那么第二个呢，又想这个镜像，也就是说先出一个笑容临导一个笑容的回忆，先出一个怒容就临导一个怒容的回忆，丝毫都不会错乱的。你先出一个笑容临导一个怒容，绝对不会这样的。或者说你先出一个怒容领导一个笑容，不会这样子，丝毫都不会错的，不会错乱的。这要知道元气的丝毫不损，那样我们就清楚这个回向欲和金相欲上面它确确实实就是您收到的，就是完全跟它的业因同类的一种这个过报，这个叫您收的流过。首先我们从比喻上来讲是这样子。那么同样意义上应当明确，做的任何的善业恶业都有相应的回应，所以称之为报。报就是仇报的意思，立了功就奖赏，这个叫做以奖赏来酬答你的贡献。同样造了这个罪 就自发，这个就叫做以这个惩罚来酬打你的罪行。而且呢，什么功就什么伤，什么罪就什么罚，一跳一跳的，就像这个人间制定的法律那样。法律还是有分别心来制定的，而这个因果天律它就是一点点都不会错的。今十方善事所有的时间缘起的海洋里面，连一点点都不会错乱，一点点都不会因为时空的转变而发生紊乱的。所以这个就叫做天律。就报应的酬偿来说，它就叫做报。就好比这个农民种什么种子，有了这个因，再加上水土阳光等什么样的这个缘，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有果实来酬报的。譬如在世间轮回的范畴里面，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这样子的，造什么样的因就酬报什么样的果。那么同样在出世间里面也是，修持三乘的任何道就酬报什么果。比如说佛有一个报身的名称，那个报就叫做酬报，酬报他因地的大心福慧资量圆满，那么就出现了佛的报身。这个报就是酬报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就理解缘起律上的酬报法则。当我们脱开见解之后，就知道无数的恶业一条一条都有相应的酬报，同样的无数的善业一条一条也都有相应的酬报，而忧劳无劳等诸众的业都是如此的。所以呢，在华严经十地品就是在无数的恶业当中选取那些过患极重的根本性的事类，然后呢，致使他的等有过，也就是说，每一种恶造了以后，都会受到相应的果报。那么这里，又聚了代表性的两种，因此说十恶业里每一种都有两类，造作等有，然后呢，就是临受等有。但是呢，不是说只有这么两个，而是选他的代表。就像这个后世的月乘菩萨遭如中轮等，或者呢各个教派的教授里面要介绍因果的时候，都是呢这个法则。所以大家知道它的根源就是毗卢遮那佛宣说华严经。那么再相应于人类的适度的教法，就是以这样根本的四大恶业代表性的两大果报来认识业果相的话，就是因为从人间来说，我们人人都能很真切地发现有这样的各种命运的相。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时候就要自知业的由来。如果对于这二十种都有非常具体而且呢很亲切的认识，那就有了自本。那么聚义翻山会知道处处都是业果，而且在行为上面不是过去的那种业果欲像盲人一样，而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做什么就领导什么，业果是那么多那么细那么样真切不虚的。这样子我们就会脱开明了的智慧。那么大家注意，这里主题就在讲这个临受等有，临受等有就是种了这样的因，就会发生这样的报应。你在圣上一定会接收到的，这种状况就叫做它的梵因。好比今天吃了辣椒，种了胃病发作的因，那同类的病症就要出来，就该你受，你就要领导这个受，而且领导的受跟你吃的辣椒是同类的反应，同类就表示因果律的不紊乱。种辣椒得辣椒，不会得茄子；种茄子得茄子，不会得辣椒。那么同样的道理，你种什么得什么，你种杀生，那就端明 堕弊。同样，你从头到，那么就出现贫穷、匮乏等等。就是这样子，这个因果天律没有一点搞反的，所以它就叫做天道好换。怎么说出去，就这么翻过来。你在山口对着山口这么说一个声音，我就念到那个相当的回声，出来的回声呢，跟我说出去的声音完全是同等的，完全是同类的，完全就是相似的，所以这个叫做等。您说等有的等字就是这样子。那么无数的善业恶业，任何一种都有相应的报应，而且呢，好有好报，坏有坏报，此有此报，彼有彼报，一点都不错的，不会错乱的，都是呢果跟因同类的、相似的、相应的。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哦，您受单流，为什么用单流，为什么叫您受，一个一个都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果完全跟因是同类、相似、相应的，所以是等，从这个里面流现出来、流行出来的，所以叫流。而且呢，你自身上您到这个受，所以叫您受。那这样我们就临受等流四个字的内容都清楚了。那么这里原文说到十不善业各有二种，那么这里把无数的恶业归设成十个代表性的恶业，而在每一种恶业里面所代表性的两种，所以呢说到十不善业各有二种，而且这就是依据《华严经》中的教说而来的。以后呢，如中论等等，以及呢，就是各大教派的引导文，都是呢遵循这个教规而说出来的。所以呢，十不善业各有二种，是一种代表性的表示，不能局限的认为只有这两种。就好比我们对于各种病的病症上面，会写作病因如此，发出来的病症是跟它同类相应的，这个就叫做等流。而这个病症具代表性的是两种，在这个药品上或者呢就是药素上这么写一下，但是这也不能局限说只有这两种，代表性就是这两种。然后呢，就是扩充开来，我们说得到的见解，就要知道造任何一个恶业都会有要您受的等流果，你本人那么造了就有那样受的。就好比你应该知道禁忌，得呢胃病不能吃辣椒，你吃多了就胃痛，再接下去那个同类反应更大，胃出血等等。他说自身的反应不是说肺出问题，不是说心脏出问题，不是说头脑出问题，而是胃出问题。知道禁忌之后就不能去做，否则你一做就临，就绝对要临到这个降上的，而且一点不会错的。像这样子对因果律要发生圣解。道士佛在说法的时候举了20个例子，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以一种元气的欲梦，认为吃什么东西无所谓的，随心所欲，但是要引导这个人从盲目走向理智的话，就要给他做十大根本食品，以及呢两种代表性症状的剖析，也就是说，引导他去看到你吃什么食品就会令到什么反应，每一种都是同类的元气律，无有丝毫紊乱而发生的。那么这样子就跟他说，这是十大根本食品。比如说你吃了 A 食品，导致这个寒病；你吃了 B 食品，导致呢就是热病；你吃了 C 食品，导致肝病；同样你吃了 D 食品，那么这个胆固醇升高等等，好严重的病逃出来，一一都有这么具体的报应的一个像。只要十个大的方面，每个举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很具体的确认到的确是有这样的大的报应的像。 那么这场元气的升阶一定会起来。哦，原来吃什么就会领导什么呀，我吃了辣椒就领导了胃痛了，我吃了甜食你看牙就痛了，就这么快。或者呢喝了一点酒就马上肝硬化，或者呢吃了这个东西就马上血中毒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20次非常细致的确认之后，就破掉了元气的预谋。哦，这个见解就出来了，就知道不能乱吃，吃了就有报应的。而且呢不能以吃这个来得那个，而是呢应该吃真正能够补养身体的营养素，吃了之后身体就好，相反乱吃那身体就坏，这样子就会出现趋色的智慧，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普贤上师讲宁守等有过的时候呢，说到食不三业各有二种，所以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宁守等有呢分十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啊，杀生。杀生这一块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也就是说，那么以下呢具体来讲述十种不三业的代表性的两种报应。那么首先说明杀生的宁守等有，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是从我们人间的现象来说。为什么呢？这也是由于我们是人类，这么说了以后呢就容易联系，假设说一个旁生的情况就不好体会，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光人间才有宁守的等有过，而是呢各个道都有，它是大报应。就像你中了一个病的因，大大小小的报应都来了，它的反应是相当的。从最开始烈性的反应，当时受的包就很重很重，你在身上会拎到好大的具体性的病苦。好比总了个心脏病的病因，那心脏病发作的时候那是好大，在重发期就是大的报应，大的凝受。然后呢到了后面还会经常性的抑郁到院就发生了，而发生的就是那一种。不过呢有轻有重，有这样的差别，只要有这个业因你就一定会领到那些的，而且种子没有端出的时候一碰到院就出来了，一碰就出来了。哎呀，自从一得心脏病，这一生领受到100次1000次等等，他劳您，这个就是元气啊。你有那个因，你就常常领到那个报，直到你把这个业因切除了，你才从报中脱出来，这个之前一定会领得到的。那么再说好的领受等有好不好呢？好啊，比如说你做布施领的奖太大了，因为先一句里面讲就是一切安乐源源不断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懂得元气，那个时候援助一种不可思议的福田之门，然后呢以很殷重的心支撑的这样种了福，又发了愿，还只要没有被这个邪见摧毁，结果他第一生好福，第二生还福，他不就是劳生过吗？劳宁劳将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宁受等有，这就很好。你布施领导这个富裕，没有什么牵你的心给人家传播正念做法布施，那你领导无碍的辩才，领导回心明了，常常都是呢聪明立根劳宁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你种什么就领什么，那个领奖也是非常的厉害，是这样子的。所以叫宁守等有过，不管是恶业还是善业都有这样的好坏的啊，宁守等有过的过报。因此呢大家要知道，这也只是为着我们人类容易临界的原因。大悲世尊说法的关注点或者说他的经头专门投射在我们人间这个区域里面， 给你代表性的说一点点。那么智者呢，居于凡山，居于凡世，居于凡无量，应该知道这上面的门道的确就是因果律。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杀生方面也有明说等有果，而且呢这个杀生讲的时候呢有这个略说和光说两个方面。我们总体上讲到哦，十不三业当中杀生他这种业没有忏悔，没有得以清净，那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呢必定有杀生的灵兽等有果，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理解以后我们就明白这里开始讲杀生的灵兽等有果，而且呢有这个略说和光说两种来做圆满的抉择。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略说，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杀生的灵兽等有果，有往昔造作杀生，而此生有断命堕冰雹。那么一次呢，这个说杀生，当然首先在地狱等当中感受了严重的过报，也就是已经感受了艺术过报，所以呢杀生在地狱等当中受了重报以后，恰是升到我们人间，还要领受到两种报应，所谓得端命雹，得这个堕冰雹。这就像刚才说的，吃错了东西，得了一种病以后，在长期的大病发作，受得差不多以后，还有后面的愈业印象，还要不断的发作，还有那种报，一出来就仇报，一出来就仇报的，所以呢，印效过大，非常可怕，它就会无数次的重复。到了这个人间，重烧变成轻烧，重病变成轻病，还有这样的病状，这个就叫做短命的病，堕病的病，这就是恶业的症状这样来理解略说的内容。那么对此我们按照本引导文分成两段来理解，其中第一段如何出现短命报的情况，第二段呢如何出现堕病报的状况。所以呢我们下面讲第二光说分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断命，第二就是堕病。那么首先第一断命，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具体而言，有些婴儿放生即死，此等即死往昔造作杀生的等有，以如是故，此等人大多数在堕生类似当中才生即死。那么意思呢，端明宝可以看到很多人小的时候乃至刚刚生下来就死掉了，我们到医院去看统计一下就触目惊心，很多都是这种硬痛，一落地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我们从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或者呢身边的现象去看观察，老回听到说那个刚生下来就死掉了没活，或者呢又发生了惨难等等，那么有的就是死于胎中，而有些呢就是难产而死的，有些呢刚落地养不活，过了一个月就死掉了，有些呢过了三个月就死掉了等等。像这一类就叫做财生了就死掉，或者说放生即死。有些人认为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幸呢，其实这个孩子是从恶道里面上来的，得人生的时候他往昔杀业的作用力在他的心相许里面，一到这个时候他已发病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呢业报病是这么稀奇。而且呢这里就跟你说他的这种状况，这种夭折的情形，这个就是前世造个端命的等有，那个时候端掉了一只兔子的命啊，或者一头牛的命啊等等，做了这个以后就已经有了这个业因，法界要惩罚的，那么在地狱里面已经无数次的，比如说在这个灯火地狱里面就这样 被杀，杀了死，死了活，活了杀，等等等等，重复性的，就像这样子不断循环的。那上面那一种杀生病的翻译是非常的剧烈，非常的频繁，达到了在短时间里面都万事万胜的。我们如果知道地狱的情况，这人间的事就不稀奇，有什么不可以的，都可以出现。哎，逐渐的从地狱里面拖出来，到了恶鬼也是死多少次，再到旁生当中还要死多少次，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人间啊人当中，连处经看过的话就知道这种情况，他过去造的杀生的恶业是很重的，那么当他生的时候，那个业又抓住他，没办法摆脱。那个业中一成熟的时候，他的包就来了。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命一下子就断掉了。他原来断过其他众生的命，所以老是自己的命一下子就断掉。这个就是过去那个杀生断命的等流反应。好比已经有了心脏病，一触及到那个发病的院的时候，马上心脏就不行了。或者呢，一下子声音尖锐等等，有一点这个刺激，马上就不行了。那个发病不是一次两次，人间的包轻一些，但也够你百次千次，一到了就有了。这个也是一收身的时候它就出来了。那么以这个缘故，也就是业报的重复性的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就发现有极大的比例。假设以正式了知三世因果的智慧去看的话，就好比说在上海市一年当中硬通夭折的情况，比如在一年当中有1000例，在10年当中有10000例，这10000例的夭折因同里面，譬如有90%他们历代的夭折时间非常的多。其实他们不光是近身夭折，我们的这个望远镜不必望得太远，譬如从所谓500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可能夭折过500次。就像这样子，每一次一出来的话，有些还没有堕地就已经死掉了，或者呢在人间晚了3天就死掉了。就像这样子，那个报应一直追着他。这就可见因果的同类性报应很强很强的。这个就够你受的，够你灵的了。灵受等流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需要明白因果的繁衍律。原文上说到以如是故，这是泥路上的一种扩展，由此认识到因果法则上的繁衍律。举例来说，比如得了心脏病，就看到他一听到这个尖锐的声音，马上心脏就痛起来了。那我们就说这种人一疯到这种刺激性医院的时候，他每一次都会这样子心脏病发作。那我们就要关注到所有的元气发展上的繁衍。只要阴重的功能没有消失的时候，一培元就会出来，一培元就会出来的。那么我们拓展开来一定会认识这一条。也就是说，过去杀了众生，业重已经种在了自己的心相许当中，当业重的功能没有消掉的时候，他一直有自身的能力，一遇到缘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相。就像种子种下去以后，每一年一遇到缘的时候，春天它就开花，秋天它就结果，每一年都要来一次的。或者呢，你行善每一次都要来这样的一个福报，只要它的功能没有被违瓶破掉，福报没有消尽，那就会不断的这样发生果报。这个就叫做因果的繁衍律。那么这里在以如是故自谦，大家要看到在我们人间夭折的现象很多，尤其台中市 比如白堕胎的，有些呢出胎时，比如这个产难的，有些呢刚出生没过几天就死掉，阳不活等等。那么这些端命的现象要追溯他的因的时候，当然他不会没有因缘无因无缘就会发生的，也不会以不同等的因来发生的。那么由此去推究的时候，他一定就是王羲造了断命的等流，也就是说他断过其他有情的命，譬如一把钢刀捅到刘的脖子上让他死掉。那么这样业过回犯的时候，这个业报出来的时候，每一次就出个断命，每一次就出个断命，所以呢这一定就是他本人王羲造作了断命的等流。那么以此缘故再退的时候，你看比如说他既然一听到刺激的声音就心脏病发作的话，那就可见这个心脏病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多数的时候就会发心脏病的。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些短命鬼既然一遇到生就有短命的现象，就可以推至他在好多事当中常常就是一碰到生的时候，就好比种子碰到相应的季节就发一个果，他就发出一个死亡的果。也就是说那种未识变现的法则决定，他过去寻入的就是一道杀过去就死亡的非常惨烈的相。那么这样的业中熏下去以后，从三恶区里面出来，每一次都要演这个阴片的，所以呢以碰到受身要去的生命的时候就得不到活不了了。也就是说一到了那个时候，就自然以那个业的力量就会显现出一下子死掉的一个情况。像这样子就要知道因果的翻原率，只要他这个杀业的功能没有消除掉，就好比种子的功能还有一样还存在一样，那么所有的这个收生就好比原畜生来了，那么就在那样一个时间里面一收生就死掉了。这种现象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在那些端命鬼当中占绝大多数，譬如98%，他们都是呢在堕生里面就是这样的遭遇，比如几百世断命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个样子我们就会确认到这样的一个法则。那么有些人呢还感觉难以理解，怎么这么多事做人就老是早死呢？怎么就从这一世是断命鬼就能退出好多事一直都做端命鬼，而且呢刚生下来就死了，老是这样呢？是可以这样退的。譬如在朝院上的朝，除去北火等的冤烧坏宗子的那些之外，你看那一岁一枯荣，每年春天又长出来，山坡上无数根的草，其中有非常大比例的那些草都是呢去年也生过，前年也生过，再前年也生过等等，每年到了春天这个季节就绿了，就在那个时辰。而且呢我们通过地理学去算的时候，就在那个节气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就像这个样子，只要他的印中没有断出掉的时候，你就可以推断其实在无数年当中他都是呢春风吹又生，直接可以这个推断其实这种现象发生过无数次，因为他的印中一直存在的缘故，因此呢每逢这样的季节因缘和会的时候他就要发一次。从目前你看到这样一个草是从它相应的阴过来的，又推出这个阴的流很长的话，你就会知道今年草原上大多数的草其实都发生过无数次同样的过报的一个现象 啊，这样就会清楚这个外世界的啊无情的这种东西上做个比喻，然后再推到没有形形色色，但是呢，我们这个内向虚的习气种子一旦成熟的时候，也同样出现这样的一种果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哦，这里这个杀生的灵兽等鸟观呢，第一个就讲到有端命的这样的一种果报，而且呢，端命这个不是一次两次，无数次同样的端命，刚生下来死后死掉等等的果报的现象100%会出现，这样呢完全确定完全神界，那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杀生不但有艺术国在三恶区等当中感受这个严重的不好的过报，而且呢后面下世生到人间，哦，这个王羲造了杀生的人，他还有这一生在人间会感受过报，就是这个他的一种等有过。等有过当中呢，不但有造作的等有的过，而且呢还有灵兽的等有过。灵兽等有过呢，代表性的呢就讲了两种果报，一个就是断命，第二个就是堕病，这样的果报。那么前面我们讲了第一个啊，这个杀生的灵兽等鸟就是断命的这个果报。好，今天啊千辛科就讲到这个地方。